今天是第22讲了，这个21讲以前我们大概的回溯了一下，就是佛法之外的世间人，他们也在追求真理，他们也是想搞清楚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前有什么。那个你只有搞清楚了面前有什么，就是境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什么境，然后你才可能进行后三步，就是境理行果，就是这个境它里头是怎么个运算规律，这是理。掌握这个理之后呢，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呢我要怎么利用这个规律来设计达到我目的的行动，这第三个行。然后最后一个果，就是你最后达到的这个结果。这个果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那个你树立的目标正确不正确。所以这个一个理论体系一直最简单到一个一般的人他来设计他的行动都出不了这四个范围。哎，境理行果，第一个他先要不管干什么，他首先要这个搞清楚他面前所对的是什么境。哎，然后这个境有什么运转规律，然后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怎么利用这个规律行果，这是必然的。所以这是这个所有就是内外道啊追求的，不光是修学道的求道的，就是包括你想在这个世间上生活，想吃喝玩乐，也得遵守有这四个过程。我们把这个除佛法之外的世间最高的追求真理的吧，就是物理学什么这个心理学什么哲学，反正都综合起来，在古代呢这些是不分的。古代的这个哲学家就是物理，就是那个叫科学家，就是技术学家，他既这个研究面前是物理是怎么回事，他也要研究这个什么数学几何什么全在里头，包括工程技术，像那个达芬奇呢，他就设计了很多这个很高明的机械的东西。然后呢跟哲学全是合在一体的，就是说古代呢都是通才。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说，为什么以那个古希腊为主呢？因为西方啊，我们说过这个人类最高智慧都是在那个公元前五六世纪爆发出来的，东西方都是一样。哎，西方呢是古希腊哲学时期，到现在的哲学它也没超出古希腊哲学的那个基本框架，到现在的科技它也没超出那个。咱们说了，古希腊提出来原子论，到现在我们科学家整天还是在那找那个原子。哎，就是那个时候的已经把人类的这个基本问题基本解决方案什么都提出来了。后边人的这个智慧啊，只是把他们的这个给精细化。哎，就是大框架都没超出去。你比如说，我说第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的境有什么，古希腊就一直没解决，就是有的一开始说有火水什么气土树还有一个说有种子，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种子，什么提出来很多，还有的说是抽象概念，就像那个巴门尼德，他说那个存在就是我们想的一个东西，就是思想。你这个都归无非就是两大类，一个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质，一个是说我们思想的一个精神的活动是它的本质，叫唯物唯心。到现在还是这个吗？你也没超出来第三个呀。人们说世界上就这两样东西啊，你也没找出说出世界上除了精神跟物质还有什么东西啊，人们那思维根本就没超出去。你说那个时候就有说唯心有说唯物的，那现在呢还是有说唯心有说唯物的呀，谁也没说服谁啊。所以那个理论框架就是没超出去的，包括这个东方也是。老子庄子那个诸子百家把我们那个后边啊所出现的那些框架全提出来了。科学技术墨家，科学技术理论思辨诡辩名家，名师之辩，什么都有，唯心唯物都有，抽象具体的 到现在我们也没超过，印度那就更别提了，更不可能超过了。印度出现佛陀，一下出现一个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不叫高峰，就彻底了，哎，了义了，把真理全摆在你面前的，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佛陀，所以呢，你更不可能超过。所以这个把前边的人们这个世间人们的这个思路理一下啊，对我们后边理解这个呢很有好处。我们现在就开始接着往后来，稍微的把十七颂呢，稍微的过一下。首先过一下这个颂的，说十七颂呢，说此辨别时转作者，即为能分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你看世间人，我们就总结一下他的一个成果啊，他的从巴门尼德发现啊，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一个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是在我们脑海里，在我们的主观精神世界里现出来的一个像，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这个发现呢，到现在在人类里头，只是还是少数人认识到了这个，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的。哎，就是说连这么一个很基本的事实他还不知道，他还以为他整天看到了客观事实，看到了客观存在的东西，还坚决执这个世间一切实有了。哎，这是很高明的一个见解，就是我们没看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一切呀，全是我们主观世界里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这个感觉里头做出了很多判断，那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跟你做梦一样。哎，这些人你看这一路多少人用这个梦做例子，哎，像柏拉图、笛卡尔、什么苏格拉底都懂得这个道理，哎，都举过这样的例子。上次说的那个洞穴一样，那个实际上是因为是柏拉图写的理想国，人们一说就是柏拉图的洞穴语。实际上柏拉图他那个是个对话形式，里头对话是谁提出来的这个洞穴语呢？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提出来的。苏格拉底跟一个学生对话的时候给他描述了这么一个比喻。哎，像这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吧，到现在没多少人掌握，但是现在掌握的人数比原来那是大得多了，就是我说的那个在哲学界，就是现在搞语言分析哲学的，它叫语言学转向，就是2000多年的哲学啊，到今天到上世纪发生了一个集体的转向，大的转向，转向什么呢？由原来研究世界是什么，现在转向研究语言分析，就是研究语言，哎，主语谓语什么关系，说为什么会发现整个发这么转向呢？我就说有的人那个不懂的人在那骂，说这个哲学堕落了啊，不去研究真理，去研究语言，语言那个东西就是假东西啊，你那个研究那个干什么，他就是根本不知道，还是巴门尼德提出来的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你人类知道的一切啊，全是你主观精神世界里的东西，这佛教里头就叫意识的语言，全是你意识说的话，哎，包括色声香味触都是意识的限量的话，然后你在这个五个限量上再说出来很多比量的话，这都是意识的语言。这一点从古希腊一路有很多人都，就是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哎，有很多人都认识到了，但是在整个人类里头比例那是极小的。由于这个认识啊，我们这一路下来，所以那个哲学发展呢，就唯心主义发展的那是非常，比唯物主义说服力非常强。我说过，唯物主义说世界上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句话是纯粹一个不讲理的武断的论断，没有任何证明。我们说证明方法有两个，第一个你可以直接看到，哎，直接限量感知到，我们从来没有人直接限量感知到过一个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哎，包括今天在那寻找粒子，我们也说 还是通过什么呢？通过照片，通过这个录音，通过色声香味触，我们主观世界里的这些接收到的信息来设计，说这个世界是由多少种粒子组成的，多少什么来猜想。至于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从来人没有用线量看到过一次，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用比量证明。比量呢，我们就是说那个说客观有物质世界存在的这个，任何比量成立不了，哎，没有比量能证明，没有那个逻辑证明。所以大科学家像霍金，我们就说过，霍金就说这物质存在纯粹就是一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他从这个永远得不到证实，他是说你人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现象都观察完，所以你才能保证得出正确结论。你如果不观察完，你观察一点，你很可能是就是肯定是错误的，他就是说肯定不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符合事实。其实他还不知道凡夫根本就没有能力这个观察到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他只能观察到他主观，就是这个客观世界在他主观世界里头显现出来的那个现象，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他只能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观察不到主观显现现象之外客观存在的任何一点点东西，所以他不可能证明客观存在什么，他只能知道他主观世界里头有什么。除非我们现在学了佛教知道，除非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从这个梦中醒来，自然现象世界消失，你自然就是本质对本质，哎，你的心对众生心，你自然就是看到的全是真实的，全是客观的。所以知道这个路之后啊，你看我们再看这个十七颂啊，就很简单了，就很简单了。你看啊，此辨别是转作者，哪个辨别是转作者呀？就是我们第一颂说的，我们每天在这儿呢，这个假安立我和法，我们假安立我和法，那个我和法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我们在这假安立，我们在这假说我有钱你有物啊，咱们俩交换，就是这些假能假安立的这个分别，这个思想活动存在，这叫辨别识。辨别识转作者，这个辨别识这么一活动，我说我有钱你有物，你一说我们一说，这个辨别识的活动它转做什么了呢？就转做辨别识，哎，整天假立我和法，他们转做辨别识，他们又转做成什么辨别识了呢？由前七识的辨别识的活动转变成了第八识的辨别识的记忆种子，就是留下记忆了，就是我们所有起心动念在这活动的时候呢，同时它灭掉的时候，它就留下了一个痕迹，留下了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叫记忆，就是形成了第八识种子仓库。所以他这句话呀，就把前边第一颂说的这个整个过程，第一颂就是说我们整天假安立我和法，我和法没有，但是这个假安立的活动呢，它转做辨别识，转做了什么辨别识呢？他说转做八种辨别识，哎，转做第一种第八识记忆，记忆有了之后呢，记忆一活动升起前七识，哎，前七识里头呢，他说再分两大部分，第七识是我们感知不到它内容的那个潜意识活动，哎，这个也是很大量的，然后有一小部分我们能感知到我们心理活动的内容的是前六识，哎，分这么三大类。前十六颂就是讲了这句话，哎，我们所有的假安类活动留下了八个十，哎，后边那个第二颂第三颂就是详细的给你讲这八个十里头都有什么。现在到十七颂啊，开始做总结了，开始收官了。做个什么总结呢？说前边说的这个辨别识转作这一大堆活动，弄出八个辨别识来哈，这一大堆呢，即为能分别，既然它都是能分别，哎，这个没有问题。你看那个谁啊，那个包括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他也承认他得有一个能分别的人，哎，包括这个笛卡尔说这个我思故我在，哎，他就觉得你那个必须有，你既然能够思想，你必须有一个能思想的那个主体那个东西，哎，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分别，能分别肯定存在，这个 是跟这个世间人呐、啊，这是一致的，这个不容易引起世间人的这个叫误解。后边这句世间人就不理解了，由此因为我们转变出来的那个东西都是能分别，都是八十，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呢其所分别乃无有，他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呀都没有。为什么？这个基本原理我们凡夫是赞成的，就是你这个思想所想到的东西肯定是在你思想里头的，肯定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这个基本原理我们也同意，故一切为了别时。这个所以说呢，这个世界上呢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所以呢就只有这个八个十，哎，了别时。这个里头容易引起误解的什么呢，就是他说我所分别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存在的，但是他说我所分别的那个东西里头啊，他可以指着一个，我虽然分别不到，我也看不到，但是它客观存在。这就是那个唯物主义，就这么武断。哎，他说我说的那个东西是不存在，他说你比如说我说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我写了一大堆书论证它，他说我这个书写的这个目让你看到的你理解的这个肯定不存在，但是呢他说他指着一个，他就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呢在后边来这个要回答他啊，我们看后边的这句话，再用这一段过一下啊，就接上咱们的课了。这个就是刚才我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就在这段话里头，他说由此就是由这个前边我们整天假安利我和法这个搞出来的这八个识，阿赖耶识、染无异、转识、自体，他们的本身连同彼相应三能相三形象能分别，就是这个连同彼相应是指的每一个识都有它相应的心所，哎，就是具体活动内容。你比如阿赖耶识具体活动内容呢就是五个，哎，这个第七识具体活动九个，这个前六识具体活动是五十一个，他给说得很细，那就叫他的相应，相应的心所属于他的这个部下。说这八个识呢，他这三形象呢都是能分别，由这三个能分别呀，他所分别如此出来的这些等什么呢，气就是客观物质世界，我就是我们人人众生，蕴界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色声等色声相为触法，反正就是说我们说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东西，这都是我们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出来的，哎，这些呢皆无有无所有故。为什么说这些无所有呢，就是我们首先说的这个道理啊，你那个能分别在思想里头所分别出来的东西肯定都是没有的，这个世间人也得承认，即此时转作说明能分别，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时的运转情况就只是一个能分别，哎，没有所分别，以无所缘故。因为啊，为什么说它只有能分别呢，因为它没有那个所缘，注意这个所缘呀、啊、是指的所缘缘，就是殊所缘缘，就是跟我们分别没关系的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所缘，这个是因为这个时候那个还没有把唯识搞得那么细，就是没有提出来那个叫殊所缘缘、亲所缘缘这个概念，那是心意提出来的。这儿呢，它就是所缘呢，有时候指的是我们看到的。你比如说色声相位处是我们的所缘，我们的想法、色声相位处法都是我们的所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平常用的那个所缘，就是什么呢，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对象，哎，就是那物质世界。所以这个所缘呢在古意里头包含这两个意思，说那我怎么判断它是第一层意思，还是那个第一层叫亲所缘缘，就是离我们近的跟我们比较亲近的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亲所缘缘。那个引起亲所缘缘的那个远处的那个所缘，就是那客观物质世界叫殊所缘缘，殊就是离得远，哎，那个所缘离我们远，但是呢 它是引起我们亲所缘的原因，所以呢后来就叫所缘缘，就把那个远处那个叫所缘缘，这个在古意里头这个词儿也有，哎，就是我所缘引起我所缘的那个缘，哎，数所缘。说那我怎么区分他说的这个所无所缘是指的亲所缘还是数所缘呢？哎，这个你就是在上下句里头啊，你根据他那个意思能判断出来。像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的数所缘，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这个只有能分别，因为呢没有你说的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客观物质世界，没有数所缘。他这儿呢不能说没有亲所缘，因为如果说没有亲所缘，我们人就应该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都没有了，所以他不是说没有亲所缘，哎，亲所缘有，但是亲所缘呢都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每个人感觉不一定一样，你有你的亲所缘，我有我的亲所缘，关键是世间人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是有没有那个殊所缘，所以这是争论的关键。这是把前边十七颂啊就是整个总结成一句话了，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这个所分别是指的那个殊所缘，就是所分别出来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下边就该这个问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啊，云何得知无有所缘也，这就是第一个问题，肯定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说我们所分别没有，承认，哎呀，因为你思想上所想到的嘛，说有人有山和大地，我想到的山和大地说出来的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呢他说有一个殊所缘，你得客观有一个山和大地，哎，我才能够升起亲所缘，我才能够升起颜色声音，哎，所以他现在这个所缘呢就是指的殊所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够知道说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呢，这个呀注意啊，已经纯粹是一个语言的争论了。什么叫不是语言争论，就是我们说今天哲学进入语言分析，你看人家这个哲学就搞得精细了，就不是那么稀里糊涂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争论呢有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全是在干什么呀，全是在说话，全是在说语言，哎，就是说你说的不对我说的对，不存在实际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实际问题，你如果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所缘啊，我如果用这个就是事实来回答，那就把所缘绑往你面前一看，看见了吧，所缘不用说话的，那叫限量实证。你说，你比如说，我说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独立意识之外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的那个就客观，你说不说的都存在。好，你说这只是一句话，你怎么证实啊？他傻了，他没有一点证据。实际上证据很简单，你就拿出一个东西来，你往这一放，你说你看吧。这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谁也没话说了，谁能拿出来，你他拿什么把那个喝水杯子，我们在那个讨论研讨会上多次，那眼前就是杯子嘛，拿起杯子来，你说这杯子有没有，我说没有，这都没法说了，嗯，这就是根本就没入这个门，你拿一杯子，你让我看见什么了？你还是让我看见颜色啊？颜色是我主观感觉啊，我没看见杯子呀。这个基本道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就感觉说，你们佛教啊，净玩那个玄的啊，说那有人信吗？咱们为什么前边要回溯古希腊哲学？人家古希腊哲学，人家早就解决这问题了。所以后边有很多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什么，那把那个唯物主义打的是屁滚尿流，就跟我说那个贝克莱，那些人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呢当然骂他的是很多，那个贝克莱不会理他，那些发表了学术论著的人他都得就是都得承认，你没法反驳，就跟那、啊、咱们还说那个芝诺悖论，芝诺悖论好像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错的，哎，都觉得他就是根本都不理他，嗯，可是呢， 认真的哲学家，人家两千年来到现在还在解决这个这种悖论。为什么呀？你这是你的洋相啊，你说世界上存在空间跟时间，但是你这个理论本身就说不通，你的时间能够无限分割，这是说不通的。这个东西无限分割就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不是一个确定的量，你连那个单位都确定不了，它怎么存在？就是说你连说都说不出来，说你那时间是什么呀，你都说不出来，因为那切不完呢。你说那时间有多长那刹那，空间在就是基本就是用长度组成的。你那长度是什么呀？我们说我们这长度是什么呢？是一种永远可以分割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的长度是没有基本单位的，我们那个基本单位永远不存在。你只要说这个是基本单位你就错了，你那个单基不存在基本单位，因为它可以永远处于分割当中，就是永远是在被分割的。你那个长度的基本单位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人呢就硬说有长度，我们就理论上逻辑上都成立不了，说不通，但是呢我们人就非说有长度有时间，好，就在这长度时间里头建立起来了一套客观还铁定的客观存在的物世界。傻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点啊只有那些聪明人、智者、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心里是明白的。智诺早跟你说了，你这个长度就根本本身就成立不了。为什么成立不了呢？你说你的长度能无限可分，你无限可分就找不到基本单位，找不到基本单位你怎么计算，你怎么成立逻辑？就跟让那个阿基里斯追乌龟，追乌龟你得一段一段的追吧，你连那基本单位第一个点儿是什么你都找不到，你怎么追？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成立不起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求道难就在这儿，你看多少多少世界多少人，只要他碰不到佛法，都是走在这种就是走这个旧路，认为找到的真理。就是说整个人类追求真理啊，除非你碰到佛法，就是永远停在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面前有什么，我们解决不了。现在我们人大概意见就是两种，一个说是有客观物质世界，一个是说有绝对精神，就是一种精神世界。物质是精，因为那个你要到贝克莱他们，你证明的铁铁的，你不可能存在位置，你看物质你看到了你也没看到，你就是说有物质，那不就是一种精神吗？就跟上次我举的那个谁，贝克就是贝克莱，他的著作里头就编了俩人嘛，那俩人辩论，一个就说存在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客观存在跟我们认识没关系的房子，然后那个人一句话就堵死他，说这个房子就是你说的那个客观存在的房子就在你心中，这你谁都反驳不了，谁都反驳不了，他别处不存在，就只有你说他存在的时候他才有了一个说他存在的这么一句话。所以那个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驳的呀，那是那个很惨的。但是在愚痴的人里头不是这样，愚痴的人就我们绝大部分人类都是愚痴的，他根本不管真理，这就属于那个动物界啊，不管他。这个现在说到就是说人类啊，到现在第一个问题都没解决，现在还在争论，说是世界是本质本源是客观物质世界呢，还是唯心呢精神世界呢？谁也说服不了谁。要在聪明人里头，唯心论占绝对优势。唯物论，那你到那个哲学界，所以哲学界现在叫什么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那在哲学界没有问题。这是说除了佛教啊，就是人在追求真理上啊一步都动不了。数学那纯粹是人呐，从这个里头抽象出来编，你编吧， 我就说你爱怎么编怎么编，你我们现在考题都有确切答案，那是你人规定的，是吧？你规定我们现在是十进制，哎，所以你几加几，一超过十你就得进位，不进位你就错，啊，说这个小孩聪明，他掌握的不是真理，掌握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共许的那个规矩，他掌握的好，就好像说下象棋，他不是说他掌握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他把我们大家共许的这一套规矩，哎，他掌握得很好，他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到现在人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步都没前进过，一步都没走动过。现在呢，我们就来说这个论文啊。你要是给这个这些凡夫们来讲真理呢，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哎，看这个唯识师怎么回答啊。你要是用那个就是世间的回答，你看像那个谁贝克莱已经回答他了，说我怎么知道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啊？那贝克莱就一句话就跟他说，你说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之世界只存在在你的想法里头，就完了，你的想法不可能是实际吧，就一句话就给他堵死了，这是他们打仗的方法。但是呢，佛教不是这样。佛教因为什么呢？比它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佛教有一个见到真实的人告诉我们真实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呢，用真实情况来回答，这是佛教的优势。就是说在除了佛法以外，世间人之间的回答呀，虽然唯心论占优势，但是他也只能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肯定是错的，哎，他能证明他。你比如说我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他就知道说你这个话呀，不管你说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存在，不管你说什么话，所有的你的一切判断全是你心中的一个判断，这一句话就把人类的所有的妄想全给推翻了，你反驳不了这句话，你反驳不了。你说除了你说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你还能拿出来第二种方法证明吗？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要让世间人说眼见为实，把你把这个客观物质往面前一蹲，哎，大家都看到了，那就解决问题了，你办得到吗？所以现在所有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都能办得到的，那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这个不追求真理的，哎，根本不研究真理的。他就说我吃了馒头这馒头就有，哎，那就跟猪一样，就那个叫这个追求真理的那个方面的认识，哎，你跟猪一样。为什么呀？你不信你去问猪，肯定他认为那个他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猪食是真实存在的，水是真实存在的，对吧？他肯定不怀疑，哎，你跟他的那个世界观一样的，哎，所以咱们那个佛教讲众生平等，这个说跟猪一样不是骂人的，哎，那个咱们前边举过古希腊就有一个说人应该像猪一样，人家那是说的真心话。你在船上大家都慌乱，人家猪不慌乱，你要是像猪一样说老实话，你是大哲学家，哎，那个说像狗一样那个是怎么来的呢？人家那个迪奥根尼，人家是他不是只有四件那个家当吗？他原来也多，你比如说原来他有一个喝水的碗，他说你喝水你得弄个碗吧，他有一个喝水的碗。后来有一天呢，他看见狗啊，人家喝水根本就不用碗，他看那狗就到河里头，哎，一舔就喝了。他说狗比我聪明，狗是我的老师，我应该像狗一样有智慧，把碗就扔了，哎，那广场上喷泉捧一捧就行，河里的水捧一捧就能喝，哎，后来人家慢慢去的，人家就四下。所以在他们眼里说我们应该像猪一样像狗一样，那是智慧，哎，猪狗有很多智慧比人聪明的多。现在人的生活比猪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你看现在那个，我看那个新闻，哎，这个乌七八糟苦得很，就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别人给打死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就把别人给弄死了，嗯， 都以为自己聪明的不得了，实际上那个傻的不得了。就是，你看那个动物界都比人类生活社会生活的正常。总的来说，你要比幸福，你更没法比那个动物界了。嗯，像那个谁说跟猪一样，要都跟猪一样，我们人就和谐多了，就不会有这个这么多的那个罪恶，造这么多的罪恶了。好，我们还接着来说，就是说这个佛法有开了一个新天地，它可以告诉你啊，真实是什么？哎，它可以告诉你这个真实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人问说，你怎么知道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呢？佛教就这样回答，你看啊，为，就是我来说啊，说的是什么呢？若有此所有之因，即彼何会？其实这儿应该有这个，这是韩老的这个就是标点习惯啊，可以在何会这儿点一点。并亦无有违反者，则此当生起非余。我们来讲这句话的意思啊，不要被这个话那个唬住。要不说这个韩老的语言呢，它是那个叫白话文运动时候形成的半文半白，跟我们现在的书面语还是有这个距离，不要管它，我们来讲它的意思，一讲就很明白了。唯识怎么回答呢？唯识就直接回答真实情况。他说，如果有此，咱们把这个此就可以理解成上边的那八个识，就是我们的八个识啊。若由这八个识所有之因，这八个识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佛是这个唯识是直接用真实来说的。他说，如果真实存在的这八个识所有之因，所有之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八个识全部。哎，八个识全部，这个这是什么所有之因呢？是所有引起我们所知道这一切梦中一切世界的所有的因，这是所有之因。我们引起这个梦中虚幻世界所有的因都是这八个识，所以它叫由此所有之因，就是这个此指八个识，这八个识就是我们引起现象世界的所有的因。即彼何会？和他的和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叫这个因缘汇聚、因缘和合，哎，会嘛，会遇就是互相遇到，就是说什么呢？这八个识呢，他们因缘和合、因缘聚集，哎，因为你八个识升起梦的时候，不是八个识里头所有的东西都升起，它是那个里头因缘成熟，在大阿赖世大海表面那一层因缘呢，他们碰到了，哎，他们会升起一个特殊的梦，哎，即彼何会？就是这些所有的因都聚合的时候，他们那么一运动，就会升起一些这个成熟的这个因，就会起作用。然后呢，并亦无有违反者，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所有之因里头啊，正好没有违反者。违反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呢，要表面要升起这么一个梦了，但是呢，由于他这个前生造过大恶业，有一个恶业呢力量很大，比如说他这个梦是一个享受，结果那个恶业呢，他这个力量特别大，他就违反他这个享受的升起，就和合就影响到他这个福报的升起，这就叫违反者。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本身的种子啊是要升起这个福报了，结果呢，他有一生他得罪过一个其他众生，正好那个其他众生这一生呢是一个力量很大的众生，比如说是一个鬼或者是一个神，但这个鬼得大力鬼，得那个我们说过鬼神界限不明，哎，就是福报大的就是神，福报小的就叫鬼，哎。这个鬼神呢，他力量比较大，他一看好这小子要这个享福了，他想起来他的那个仇恨了哈，哎，他给你，梆一脚给你踢一边去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哎， 这就叫有违反者，就是你的因缘聚会和合了，你还不能有违反的。哎，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不同意你这个升起的，他又有这个力量，好，这就有违反了，你就升不起。哎，所以这个话说的就是什么呢？你的因缘聚合了，又没有跟你这个限制你为跟你相反的力量能够超过你的时候，则此当升起，就是这个梦就升起了。因为这个前提啊，现在说的是我们的梦有没有所缘，有没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引起我们的梦，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现在是说我们梦，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梦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做所缘呢？哎，他就说你有八个识我们都承认，是吧？他现在就是不承认有那个这个没有那个客观所缘。他说你没那个山河大地，我怎么能看见山河大地呢？这是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怎么回答呢？就是说你如果有这八个识，他们的因缘都聚合了，又没有这个能够阻挡这个升起的违反的那个力量的话，那这个梦就应当升起来了。非于不是别的原因，就这个原因。这是告诉他真实情况，就是说你不用有那个客观物质世界呀，你的梦就可以升起来。你因为什么呀？你记忆里头有这些影像，你就可以做一个梦了。你这个他也承认。你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做一个梦，里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有。哎，他就是这样嘛，就是你有八个识，你识里头有记忆，哎，这个记忆的因缘和合了，比如说你梦见你在游黄山啊，这个记忆和合了，又没有这个违反的，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有一个仇人进来拔一刀子把你给宰了，哎，这就叫有违反者，你这梦就做不成了啊。你又没有违反的，哎，又没有影响到你做升起这个梦的，好，此当升起，你这个梦就升起了。这直接回答真实情况，非于不是别的原因。这个非于里头就否定了什么呢？不是说必须有个客观存在的黄山，有个客观存在的你才能够做这个梦。哎，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原因。你有这八个识，你这梦就能生了。哎，所以这就是用真实情况来直接回答他，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所缘呢？说我做梦不用所缘呢。我梦见什么我也用不着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才能梦到啊。哎，你有八个识你就能做梦啊。啊，所以我知道可以没有所缘。当然说这只是一个回答，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后边还会接着问啊。这回答也没完，回答还跟你要详细讲，因为他知道你后边要有问题。后边怎么讲呢？他这样讲说，识者就是那八个识啊，为幻化前踏婆城梦境及炫意等无有所缘时意即升起。他这儿啊，就是为了说明他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啊，他来举了四个例子。他用这四个例子说你啊，你就这个就是就是说他讲这个道理必须要这样才能说通。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道理，现在呢我用具体的现象，就是你梦里见的现象呢，来证明这个道理我说的是对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幻化，这个幻化呢，我说了现在是没有幻化师了，现在人这个水平低了。哎，那个美国的那个大卫科波菲尔呢，这个好像是幻化，实际上不是幻化。哎，你比如说他能把自由女神像变没有，哎，你们上网可以查那些录像。哎，就是大家都晚上，哎，灯火辉煌，大家都坐在那个自由女神像跟前，他在那儿就是折腾，然后他用一个布在大家面前一展开，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给挡住了。等他这个布再拿掉的时候呢，自由女神像没了，这个在原来自由女神像的位置呢，后边看到的就是那个星空。哎，就是还有飞机来回过。他可以把一架客机 这个客机是让观众呢手拉手围着一圈包围起来的，他当着面呢也是用一个布把这个飞机给盖起来，然后把这个布拿掉的时候飞机就没了。什么火车车厢什么，反正就这一类的啊，什么他穿越城墙，什么那个咱们的长城的城墙，这些都有录像。他这个呀不是幻术，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是利用这个声光技术造成的错觉，就是因为他如果被人看破了，他这节目就没法演了，对吧？你看破了，大家没人看了，是吧？你看过那些魔术，有时候他会故意漏给大家一个，哎，告诉你这个魔术怎么，你知道这个魔术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啊，你绝对没有兴趣再去看他，因为你明摆着就是糊弄傻子的，是吧？哎，所以他这些正在流行的肯定是什么呢？大家不知道他那个秘密在什么地方的。你比如说他那个穿越长城，我看到了网上的一个揭秘啊，我认为是说的对的。我看了这个，我就不会再看他再跑去买票看的穿越长城。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晚上，哎，晚上呢，他弄了一个大木框，方木框子，四边是布，他钻到这个木框子里头呢，后边有一个灯一照，他的人影在这边这个前边这块布上显出来，然后呢，他就这个框子呢是靠着这个城墙的一个边的，用一个大的吊车在那吊着，他这个从这个布啊，他那个人影就往那个长城里头走。走走走，哎，就走进长城了。这个在这个布上显示呢，就是一个白的灯光，没有一点人影了，走进长城了。然后这个吊车把这个大这个木头框子呢又吊到长城的另一边，靠住长城，然后呢后边也是一个灯光，你一看呢是整个是一个四方的白布，然后你发现呢他从这个城墙这一边呢，哎，一个人影手脚又出来，哎，出出出又出来了，他这叫穿越长城。结果我一看揭秘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很简单，你去看，你要是看一些揭秘啊，你就可以看清楚类似的魔术是怎么回事了。那个我原来看过一个那个揭秘哈，就是那个一个上下三段就是一个大箱子吧，铁箱子，哎，前边是玻璃的，一个美女站进去，哎，然后呢这个他把这个箱子中间那一段呢，他往那一推啊，可以歪到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歪出去了，但是呢美女的脑袋呢还会笑，美女的这个脚呢还会动，哎，然后一会儿再推回来，人们就说，哎呀，这惊奇了，这人都断成三节了，怎么还，那个你到网上去查一个题目，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海里，这话说的好不好？你认为那个人被断成三截了，你在那惊呼，实际上那人怎么样，一点事儿没有。其实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利用人们那个，人们一般不认真傻，他就利用这种傻，他就知道你就这么傻，能这么糊弄。他那个三个那个块啊，他那边啊，他画的特别宽，知道吗？而且是黑边，画的特别宽。然后他推过去的时候啊，那个黑边跟那个推出去的那个这边的黑边是重合的，你的感觉上啊，那个黑边是一个边，是不算数的，所以你就感觉中间的那一段啊整个歪出去了。实际上那个演员呐，那个女演员，你们见过那个什么柔体什么什么什么体操演员，那个身体很软的，他那个中间那段啊，他就可以在那个边里挤在那儿，就那么简单，就是那个边，你去那个网上你查一下，那个边相当厚，你知道吗？相当厚，但是人们的感觉当中呢，就感觉他就不算边，就是那个，哎，就不注意这些细节，他就哎怎么推出去了啊，这人断了，实际上那个人断了只是你一个主观判断，明白了吧？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海里，实际那儿把人什么拒了，把人什么事儿都没有，都没发生，只是给你造成一个误解，就是你，哎呀，那人给拒断了啊，实际上他是根本就是两个人，哎， 像这个女的呢，那就是一个人，哎，就是推过去，你要是仔细看，那个边相当厚，什么那细腰在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哎，这个穿越长城就利用这么一个简单的那个，就是什么呢？他那大木头框子呀，那边相当厚，他从这个钻进去的时候啊，他就走到那个长城边上，他就侧面就靠在长城上就行了，那个木框的那个边啊完全能把他那个侧面的影子挡住就完了，而且你想那灯光是在从中间照过来的，中间照过来到照他的身体的时候是有一个斜度的，那个斜度可能根本就照不到那个布上，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他如果那个灯光就在那个木框子后边的话，所以极其容易，那就是说只要他的影子不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个白布上，你自己就认为他钻到长城里头了，就把那个白布的边当成什么了，当成长城的砖了，是吧，你一看，哎，白布上没人了，你就认为人钻到长城里头了，实际上跟着差远了。所以这个大卫的这个这些啊，全是就是我是那个也没时间去仔细看去，那个揭秘特别多。你比如说那个自由女神像，他就说，他说实际上啊，他这个观众的这个椅子呀，可能是能移动的，就是因为他观众的椅子是固定的，就是他请你必须坐在这，他那个椅子是后排一排一排高上来的，是一种金属架子的。他说他可能就在这个当中啊，他在折腾的时候，这个椅子呢就整个的往后仰，整个的往后仰一个角度。到你那个他折腾完了把那布揭开的时候啊，等于你的那个视角怎么样啊，你的视角就是自由女神像是在你底下的，你的视角是看着星空的，但是由于你在那儿大家喊啊闹啊还有音乐，你有激动，那个椅子的那个整体转动你根本就，你位置又没变，你旁边也没变，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哎，你不知道那个，反正我就看了几个揭秘啊，那简直就是那个，你要是知道了，这人傻得很。当然这个啊，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只是这个网友在那猜，就是但是说明这个意思啊，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在你面前把这个色声，你不是只能看到颜色，只能听到声音吗？哎，把这个色声搞到搞迷糊你就行了，让你做出错误判断。哎，为什么他要在夜间？为什么后边要生一堆火？这个夜间本来人们就迷糊，好多看不清，然后那个生一堆火呢，他为什么要用火？那个火光啊，忽忽悠悠的，那个最能忽悠人，你更看不清。哎，所以他这个就可以肯定，就是说他为什么他，你像人家那个印度的幻化师是什么呀？是大白天在十字路口干的，是周围人随便看的，所以现在没有幻化。那个但是也很难说，我前一段又看了一个那个外国一个魔术师的表演，他是怎么着呢，他这个腰上缠了一块布，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山谷，那个有镜头啊，他就从地面上开始往上升，当然他这个有很多动作，好像那个呼吸也很这个用力，这个用力呼吸，怎么这个手也有动作，哎，但是他就慢慢的开始往上升了，升到空中大概有多高呢，大概有这个20米高吧，至少啊20米高，甚至可能三四十米都有可能，哎，我现在因为记不太清楚了，相当高，然后他把身上这个布解下来呢，他就在他面前展开的时候，中间还风一刮还露出来他那个身体，哎，等着这个布把他的全部身体遮住的时候呢，突然他就松了手了，这个布就飘落下来，人就没了，这个布就飘落掉在地上了，整个过程你去看那个题目我也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什么世界上最难破解的魔术啊，还是什么世界上最牛的魔术啊，反正你就去搜去吧，这一类的，就是说你现在不能破解，不等于，就是说，就是你不能破解啊，这个你不等于它就是事实，哎，这个你要相信。 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有很多那个，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去专门研究它。你要其实研究它那个破解魔术的那种书啊，特别多。哎，那个一开始我也不注意，有的人呢在那个白宫南草坪前边呢，哎，他腾空一两米吧，但是他手里呢拄着一个棍子。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个棍子不会把它这个弄起来，后人们就觉得很惊奇。然后有一个人呢，在那个一个手呢摁在那个公共汽车上，这公共汽车上就在这个马路上来回跑，他那个人呢就是一只手摁在公共汽车上，哎，整个人是腾空的。然后还有就这一类的吧，这一类的已经那个知道了，就是你比如就以那个在白宫南草坪那个是一个荷兰的魔术师。他怎么回事呢？他就那根棍子，那根棍子是一个金属棍，金属棍通过那个上来呢，通过他的那个衣袖里头啊，有一个这个钢棍过来呢，在他屁股底下拖着一个托盘，就这么简单，哎，就这么简单。你像那一类的，就是他为什么说你为什么手要摁在那个公交车上呢？你像那个现在也有。哎，人呢，就翘一个腿儿，那个就一只手摁在一个建筑物上，哎，整个人都是悬空的。你为什么他那只手要摁在那建筑物上呢？干脆行是腾空不行吗？问题就在那儿，哎，他就是那儿，他你那过来手摁着，你也看不见那袖子里头，他有什么固定的东西你都看不见吗？哎，所以那就你一知道，这太稀松了，是吧？你再看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那个就惊奇了。所以啊，这个魔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说这一堆就是为了说明啊，现在没有这个幻化。这个幻化是怎么回事呢？幻化是当时印度啊，这是杂耍，就是到处都是。哎，所以佛为什么经常用幻化作喻，就是说。大人小孩妇孺皆知，都知道这幻化是怎么回事，这你才能用它作喻。这个幻化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大白天马路上，四周都是人，然后这魔术师啊就开始，他叫幻化师啊，就开始做法，大家都眼看着了，他就弄一些树枝啊木块啊，就是一些很简单的道具，往那一扔一摆，然后他就开始念咒做法，就开始出现人、象、马，那就是根据他设计的这个剧情需要，就跟演话剧一样，在那儿打仗的打仗，是这个讲故事的讲故事，这个各种剧情就开始发展。这么一通表演之后，大家过了一，那就相当于怎么现在看电影吧？哎，剧情结束了，大家回过神来，啊，这原来是幻化。大家这就一看演得好啊，过瘾了，给钱，行了，收钱就走。幻化是这样，就是利用法术。实际上这个法术啊，我们说啊，法术这个也简单说一下啊，法术基本上这么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供养鬼神，鬼神的这个帮忙，哎。这就很简单了，有一些那个魔术法术，这古代比较多啊，现在这种水平的人也少了。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替这个春晚审查过一个节目，就是一个魔术，结果呢他就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呢，是鬼神帮忙，哎，所以他就没有通过。就是有这个的，他供着鬼神啊，鬼神跟他帮忙，出现一些特异现象，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就有特异功能。哎，这个那个幻化，你像这个我们说，我们知道的是，化身。哎，你可以那个变自己的化身，像孙猴子呀，什么好多妖精可以变化身。哎，像这个天人都可以。哎，你看我们在佛经里头见很多故事，就是天人跟人间。需要这个有所表达的时候，他就用化身，哎，画一个什么需要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叫化身幻化，这就叫幻化，化身就是幻化。所以有的人呢，他这个修定修得好，他有神通，他就可以幻化，哎，他就可以就是换 根据他需要的这个需要，他幻化出一个场景来。哎，所以这个幻化师是属于这个水平的。像那个布袋和尚，那个时候就是后来的他那个走了之后，人们知道他是弥勒之后，后来那个人们回忆就回忆起来，哎，这个说，哎，那天他那个帮我收稻子的时候，哎，那个人就说不对，那天他帮我在干什么？哎，后来人们就发现他化身很多，哎，这个幻化是这个水平，所以当时呢，人们都见过这个幻化，所以佛就呢用这个幻化经常做比喻，幻化比喻什么呢？就比喻说，你眼睁睁的看着前边发生一场战斗，哎，什么这边怎么打，因为什么引起的，最后哎谁谁谁把谁谁给打败了，哎，胜利了。说这个需要有客观物质的东西做它的所缘吗？你大家都知道更不需要，哎，更不需要。就是说你比如说打仗，这有士兵，这有马，这有象，需要真的有士兵，真的有马在街头这儿出现吗？不需要。哎，只要这个有作意，只要有这个幻化师的心的力量，哎，他就可以幻化出来这一套。幻化是不需要有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做所缘，就可以在你的面前呢出现就跟真实一样的景象，就可以出现。所以呢，这个很有说服力，这个比梦还有说服力，因为梦我们还是那个回忆的啊，对，昨天晚上我是当真了，哎，现在我醒了，我知道不存在了。那梦里头呢，那是没有你，我梦见谁不见得说谁那天晚上就到我屋里去了，是吧？没有任何客观所缘，哎，我可以做梦。但是这个幻化呢，比梦的说服力还好，就是什么呢？他现在就大白天让你在这看着，就见到这个人了。但是这儿呢连那个人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就是客观存在上完全是实变化的幻化出来的。这是用幻化喻呢来说明什么呢？不需要有客观存在的所缘，你就可以看到色声香味触好像是真实情景一样的显现，就为说明这个。这样很有说服力。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说没有高手还不是主要原因，现在的这个众生啊根性太差了啊，你说个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都不信，哎，你就跟那个就不说现在人这个愚痴水平了啊，就是什么都不信，哎，所以呢现在说服力不行了，哎，因为他也没见过。这个乾闼婆城呢是什么呢？乾闼婆是译音，它的这个意义是叫香神，或香神，或者叫寻香，寻找香味儿，就是天龙八部的，就是天人分八大类，哎，其中有一部呢就叫这个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这个叫寻香，就是寻找香味，就是这一类的神是乐神，就是在天上呢唱歌跳舞，他们以香为食。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个敬鬼神都放香，哎，很多天人呐鬼神呐他就是以香味为食的啊，你看比我们舒服哈，我们吃了这个固体的东西很不好消化啊，这个还需要吃很多，搞得很复杂，这个天人就舒服一些，哎，香味为食。这个月神呢，他呢这个喜欢玩吧，在天上没事喜欢玩，经常呢他就在这个空中啊，哎，化现一座幻化的城市，他在里头就玩，哎，就这个乾闼婆城，你听着里头啊又唱歌又跳舞很热闹，哎，其实是他这个寻香这些神呐，他们哎，幻化出来闹着玩的，哎，这个古代人呢，这也是常见现象。如果不常见，佛拿这个做例子呀，那就没有说服力。哎，他肯定是拿那个大家都承认的、大家都没有问题的，他做例子，那个才有说服力。 所以这都是在当时很常见的现象。所以你可以在很多佛经里头，这个不管佛经外道经典也是经常拿这个做例子。哎，就是你走着走着一看，哎，空中一座城啊，亭台楼阁非常真实，非常美丽啊，里头还有人，还有这个唱歌跳舞的声音，乐器也很美。哎，但是呢，那个路上的人一看呢，都知道这是那个寻香神们在那玩，哎，在那这个散心。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也是说明这个，就是说你看见空中有一座城，是不是空中必须有客观存在的这个一个真实存在的城在那儿，你才能看见的？不是。哎，他由于那些天神的心力，他就是想玩一玩，哎，他一变化就可以变化出一个来，里头没有一点客观存在的那个叫我们说的那个叫所缘，所缘缘。哎，但是呢，你色声香味触法，你就是六个这个你的所缘境全可以出现，也是说明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有心，哎，你只要有心，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色声香味触法。事实证明，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它就是不需要有客观所缘的。注意啊，说那有一些还是需要啊，错了，有一些需要是你傻，你认为他需要。你比如说，他说我看见我们家这房子，就得我们家得有个客观存在的房子，我才能看见，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妄想执着。你怎么知道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房子啊？你从来没见过，这只是你的一个猜想。也就是说，你现在看见你们家这个房子的这个情况，是看见色声香味触法吧，六种倾向吧，跟你在马路上看到这个幻化师幻化的那个话剧啊，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认为说我看到我们家房子后边就必然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房子，那你就等于说我在街上看见幻化师幻化的那个话剧的时候，它必然就有很多战士很多马在这个地方，就会出这个样相。你就会出什么样相呢？空中出现一个城市的时候，你就会说，哎，空中真的有盖起来了一座城市。哎，如果空中不是真的有城市，我怎么会看见空中有城市呢？就会出这样的样相。所以你说有的不需要有所缘，有的需要有所缘，这个是没有说不通的，逻辑说不通的。因为你说那个有的不需要有所缘的那个景象，跟你说有的需要有所缘的那个景象没有任何差别。你要说他俩有差别，你可以说他俩有差别。你在梦中看到的景象，六样色声香味触法，一样都不多，一样也不少，你没有第七样，也不是五样。你那个现实看到的还是这六样，也没多一点也没少一点，跟梦中看的感觉的完全一样。所以你说有的可以没有所缘，有的可以有所缘，这个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不了。哎，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了，就是有，你至少同意有的是可以没有所缘的。你虽然证明不了说这个必须有所缘，但是呢，你现在必须同意有的可以没有所缘。只是什么呢？前两个呀，现在这个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啊，叫福薄慧浅，我们的这个叫果报差造成的，我们看不到这些景象了。你如果要是这个现在我们修行根性很好，我们会有很多人禅定功夫很好，我们就会有很多人有神通，那这个变化一个什么幻化成啊，什么搞一个幻化啊，不成问题，是吧？像济公，哎，像这个弥勒菩萨，哎，布袋和尚，那他们就经常给人搞这一套嘛， 哎，就是你没有的他让你看见，哎，应该你认为有的他让你看不见，是吧？你看那个济公故事里多的是，但是呢，现在人们不信这个，没这个福报，所以呢，这些高人也不用费这劲了。你再来一个高人，反而那个就是让众生犯那个诽谤罪更大，是吧？哎，他也不来这个，就是不适合来度，所以他也不来度了。我们自己又不行，所以这前两个呀有说服力，哎，都是现见的。但是呢，这个现在人没这个福报看到了。第三个，这后两个我们现在没问题。哎，梦境就是什么呢？还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在做梦里头的时候，当然做梦的时候我们都是认为真实的了。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是没有任何所缘的，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完全是你自己的心在那儿胡思乱想。哎，简单的说吧，就是你的意识休息之后啊，你的阿赖识也基本休息了，但是在阿赖识大海表层呢，它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休息的质量也不好了，它不能完全的放下心来休息，就是白天一些这个比较活跃的思想没有立刻休息下来的，剩的这一点零零星的星的这个思想呢，他们来组成一个梦境。哎，所以梦境呢一般都比较奇怪，不太合逻辑，不太合理。但是由于它是你自己的种子升起的，所以你因为你熏习的这个种子的内容是什么呀，是认为面前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用他们组成多么奇怪的梦境，他给你的感觉都是什么呀，都是这是真实的。你在梦里你可能能飞，能非常，你醒了之后你感觉非常奇怪的景象，但是你在梦里为什么你会感觉很自然，哎，就是很自然，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组成这个梦境的那些材料啊，它本身都是在你认为这是真实的那种感觉下熏习下来的。哎，你比如说你梦里头飞，你不感觉奇怪，你说你要按道理说我从来没飞过，怎么现在我能飞了，不感觉奇怪，你就感觉很自然。哎，那个说这个飞的时候，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奇怪的感觉？因为你在真正飞的时候，你飞过没有啊？你飞的无数了，你做鬼的时候会飞，做神的时候会飞，做这六道好多的时候都是飞的，你走的时候少得很。因为我们说过人一生才几十年，你往上下那最高的天是八万大劫，最深的地狱八万大劫，那你飞的时候比你走的时候长得多了，所以你那个飞的种子多的是。所以你在飞的时候说为什么飞的时候不感觉奇怪啊，因为你熏习的这个飞的这个感觉呀，它就是真实的情况下记忆下来的。就是你做神的时候你在这飞吧，你就感觉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是吧？你就感觉这很真实，你这种很真实的这种飞的感觉，它升起的感觉当然还是很真实。哎，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的时候，我反正飞的比较多，那个路上的人树，我说过最讨厌就是高压线。你在那个城市里头没这问题，城市里头呢主要就是跟这个人啊，就是这儿看见是吧，到这个飞到旷野上的时候，就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飞到旷野上的时候那速度就快了，很自然的就快了，也不用突然就发现前面有高压线。你要是那个因为个远处又看不见，到近了呢他来不及，速度太快，来不及那个躲开，但是自己知道也没事，就那么过去了，但是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啊。有时候碰到一些障碍吧，会那个调整，会调整高度，这个反正就是那些飞的那个情形啊，非常的真实，飞那个细节非常的真实。哎，就是说你梦不管多离奇，你在梦中就感觉它是真实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熏习那个组成梦的那个种子的时候啊，它全是真实状态下熏习来的。 你要是仔细的，我反正就琢磨过，就是那个临睡醒，你比如说今天早晨好像就在一个梦一下醒来了，我想一下，嗯，不是，就是刚才午睡，那个刚才午睡我是这个规定啊，说12:30要醒，哎，这个一般就是半小时就够了，我实际上今天躺得还早，结果就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到12:20的时候，就是正那个梦非常清楚，我还在那琢磨那个里头的，里头提出一个问题来，我还在那琢磨了，正在那逻辑推理了，叭一下就醒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人们呢，实际上一夜做了很多梦，由于隔得远，你联系不起来了，就是联系那个梦的那个联系你找不着了，所以那个最后一个梦啊，你可以想清楚很多细节，是吧？你在这儿，你要醒了之后，你琢磨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经验没有？你仔细一回忆那个细节啊，这里头出现的某一个情节，就是昨天我在马路上见到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地方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字？原来是昨天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我在上网的时候出现过这个字。哎，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哎，原来是我那个昨天呐，或者前天，我这个看他的东西来着。就是你会找到里头很多细节呀，都是跟那个梦境无关的，但是是最近你的一些记忆。就是为什么那个梦境会组成这样，你去找他的细节。哎，这个细节是你看书最都是最近的。哎，那个细节是你跟谁那个谈话说过这个事情，哎，那个细节都是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近的一些记忆，就是在这个表层刚熏到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表层的，然后大部分记忆休息了，剩下那些零零星星的记忆呢，它来组合你的梦，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那个就是，你要是早晨没事在那你想吧，可以想出很多细节来。哎，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那样一个转折？哎，哦，原来我昨天啊，我刚看那个就是脑筋急转弯那个笑话里头，哎，正好就有这个转折，我觉得挺有意思。哎，你觉得挺有意思呢？那个记忆就比较深一些，它就比较难忘一些，所以呢，就结果它的一部分材料。就成了组合成你刚才做的这个梦的一个情节了，你可以发现这个，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只要你有记忆，你就可以用这些记忆呢组合成你认为是真实世界的梦。这个梦跟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真实世界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差别。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法，你梦里头看到的还是这一套色声香味触法。哎，有人说梦里头那稀奇古怪的不可能有的，说我这儿都是真实的，你用那个倒过来，你梦里头多稀奇古怪，你在当时都认为是真实的，你现在认为这是真实的，实际上如果你从这个醒来之后，你不认为它也是稀奇古怪的吗？而且这里头你说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稀奇古怪，你说人长一个脑袋是真实的啊，人长两个脑袋就是稀奇古怪的，人长八个脑袋就更稀奇了啊，人长两只脚对，人长八个脚就不对，这是你啊，你现在做人道的梦，你呢这个人道你记忆的种子是这样，你就认为人有一个脑袋两只脚，哎，是正常的。你要是不做这个梦呢，你做鬼神的梦呢，嗯，实际上我们人现在两个脑袋的也多的是吧，是吧，连体两个脑袋的那个，尤其动物双头蛇双头乌龟什么的多，牛羊多的是，是吧，三条腿的四条腿的什么，你去查去，人也有三条腿四条腿都有，哎，你去网上查去都有，你怎么就会认为说你见的是真实的，那出两个脑袋的出四条腿的就不真实，就奇怪了呢？这只是你一个惯性思维， 明白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人这么智慧呢？不会来一堆神仙比你还有智慧啊？你就觉得啊，这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说这是真实的，你说那个不符合你这个梦的，就是不真实的，这个是说不通的。就跟那个庄周梦蝶一样，他在梦见自己是蝴蝶的时候，他就认为蝴蝶的存在是真实的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庄周什么呀，那很正常啊。他那个感觉跟那个庄周醒了之后，庄周说：“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我是庄周，这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你就看你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讲理不讲理，认真不认真。你要是认真的话，你就能达到庄周这个水平。哎，他醒了之后，他就会问他说：“是庄周梦到蝴蝶了，还是蝴蝶梦到庄周了？”我是分不清的，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哎，高人哲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哎，稀里糊涂的跟猪狗一样的那个，我们现在喜欢说猪脑子、狗脑子。我们也不比猪脑子、狗脑子聪明多少。人家猪整天就是叫吃喝玩乐嘛。你现在我们的人好多人，你说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现在已经形成，我看在这个人类已经形成这个共识了，吃喝玩乐就是我们的生命意义。你看那些人，你看那些新闻题目是不是这样？你比狗猪高明多少？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分析起来就是说这个还回到这个梦境啊，就是说我们做梦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啊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你根本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人，你会知道你现在根本无法确定现在是梦还是真实。《盗梦空间》就给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清楚，人们分不清的。他为什么说服不了他老婆？他说是现实，他老婆说是梦，他就拿不出一句有力的推理或者是证据来说服他老婆，竟然就眼睁睁的看着老婆就跳楼了。这个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呀？以我们现在哲学界、理论物理界科学某一部分科学家还有关心这些理论的普通人，在这个团体里头，这个已经是定论了。面前你分不清是梦还是真实，黑客帝国都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拍出来的电影，这一类的电影是越来越多。这个整个这个就是为了说一句，就是说你要想看到面前这样的景象啊，你不需要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来引起你，只要你有八个识，就完全可以升起一个现在这样的，就是你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八个识做的一个梦，就是为了证明这么一句。咱们休息一下，下节课再接着来。